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研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在今天的节目中，他会讲到那遮蔽犹太人眼睛幔子要被除去，使他们作为一国之民能够认识耶稣确实是他们的弥赛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仔细的查考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从第一节看起，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一起来查考圣经了。但愿主的道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请翻开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三章，继续上一次的分享。先知撒加利亚跳过假先知，回头讲到他们所扎的那一位。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地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又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而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第六节和第五节能够连贯起来吗？还是第六节和第七节是连在一块的呢？有一本英文圣经译译本，中文书名叫做《活泼真道》，这本圣经翻译的挺有意思，但是它呢不是好译本。活泼真道的译者认为呢，第六节和第五节是应该连在一起读的，可我个人呢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第六节和第七节才是连在一块的。我个人看来呢，活泼真道的译者对第六节的注释呢几乎是在亵渎神。第六节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我认为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将来当以色列人看到耶稣手上的钉痕而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耶稣会很温柔很柔和地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我们知道第七节说的呢是耶稣基督，因为按新约的记载，耶稣预言自己要被捉拿，当所有的门徒都将离弃他逃跑的时候，耶稣就引用过这节经文。耶稣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果然全都逃跑了。由此呢，可以知道这一节经文明确的预言耶稣基督，而且我个人认为第六和第七节呢是相关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所以呢，犹太人会再经历一次大屠杀，有三分之二的人将会死亡，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存活。敌基督将和以色列人订立盟约，但是三年半之后他将毁约，来到耶路撒冷宣称自己是神，并且呢设法表现自己就是神啊，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神来敬拜。那时候呢，以色列的余剩之民会逃到旷野去，敌基督将要赶杀所有在以色列地余剩的犹太人，其中呢三分之二的人会被杀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以逃脱。 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九节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也就是说，在这最后的七年里面，犹太人将会遭遇到像火一样的逼迫。最后的七年时间，一般呢被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我们称这段时间呢为大灾难。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九节继续说，我要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这里呢，预言将来以色列的余圣之民会经历一件荣耀的事，他们将要像被砍下的枝子重新接回到原来的树上，他们又要像不忠贞的妻子再次被丈夫接回身边。就像何西阿书中所预言的那样，神会洗净他们，洁净他，再次带他回到自己的身边。神的爱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尽管我走迷了路，离弃了神，但是神却永不会让我们脱离他的爱。神将要亲自吸引我回到他的身边，恢复与我的交通。我们服侍的神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啊！以色列虽然跌倒了，离弃了神，但是神仍然将他们再次带回到自己的身边，让他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之后，再次与神连接在一起。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这里预言呢，末日来到的时候，耶路撒冷将被摧毁。事实上呢，是敌基督来摧毁耶路撒冷的，他将以欧洲十个国家的联盟领袖的身份来到了耶路撒冷。首先呢，他是与犹太人立约并且自称为是弥赛亚，来欺骗这些百姓。三年半之后，敌基督将要毁约，命令犹太人拜他，要像敬拜神一样。那时候呢，犹太人会起来反抗，敌基督呢则将占领耶路撒冷，大肆的屠杀犹太人，要剪除他们。那些听从主耶稣忠告的犹太人将要逃到旷野得以存留。最后呢，主耶稣会再次降临，彻底的击败敌基督的势力。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那时候呢，所有反对以色列、反对耶路撒冷的国家都会聚集到米吉多山谷圣经预言的北边的国家那就是苏俄，东边的国家呢就是中国，这两个国家会联手和欧盟的国家决战，在米吉多山谷发生了一场终极大战，就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会再来。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路撒冷那一带地区在地理上将会发生一次 极其剧烈的地壳变化。耶稣的脚踏上橄榄山的时候，这整座山将裂成两半，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呢形成一个新的山谷，一直通到红海。当这个裂谷形成的时候，由于地理上的巨变，大量的地下水和地下河会从耶路撒冷宝座下涌流出来，形成了河流。这条河呢，一半顺着山谷流下去，流入地中海，另一半呢则流向死海。这样呢，河的两岸土地得着滋润而非常富饶了。当河水注入死海之后，死海就得到了医治，不再是死海了，它的水将会得到医治，而使得各种鱼类在那里可以生存。死海将成为一个极其丰饶的渔产地。在隐基底那里呢，渔夫在岸边晒渔网，那里呢整个地理面貌将会因为这次极大的地震而改变。我们称这样的地壳巨变就是地震。那里呢会因为橄榄山被分裂成为两半，景象是完全改观了。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第5节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犹大书第1章14和15节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4节里也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启示录第19章里呢也讲到，耶稣骑着白马来的时候，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圣经也告诉了我们，这些穿洁白细麻衣的人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细麻衣呢代表圣徒的公义，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赏赐给我们的义。所以说耶稣基督是为着教会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首先将从地上提走他的教会，接着耶稣要审判全地，凡是拒绝神救恩计划的人都要接受主的审判。我们信徒将被主提去，在空中与主相遇，与主呢永远同在。我们会得到主的邀请，在天上享受羔羊的婚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也会和约翰一起在天堂里观看地上大灾难的情景。之后呢，在启示录第19章里说到，耶稣将再次降临地上，脚踏橄榄山，结束汉米吉多顿大战。那时候我们会与耶稣一同从天降临，以祭司的身份和耶稣一同掌权作王，在千禧国度里面统治世界1000年。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第6节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换句话说呢，这将处于一种微薄朦胧的光线当中，不是真正明亮清晰的，也不是昏暗，反正就是光线微薄朦朦胧胧。你知道我就是喜欢黄昏，暮色苍茫的情景，那是我一天当中最喜欢的时段。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第7节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将是非常有趣的天文现象。这个现象呢会发生的，只是神怎么计划让这个现象产生呢，那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必定是很有意思的。 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八节说，那日必有活水，那水流入死海，会让它再次生机勃勃。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八节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这水呢，一半流入地中海，一半流入死海。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荣耀的千禧年国度。耶和华神将做全地的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是多么需要做这样的祷告啊，特别是在这些日子，看到世上的国家都逐渐的败坏了。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十节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帐。啊，先知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城的范围要得着扩张。今天呢，耶路撒冷已经扩张超出了原来的范围。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说，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啊，神要亲自攻击那些抵挡耶路撒冷的列国人们，他们要遭遇的灾难，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里所说，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我要鼓励你读一读有关投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记载，你将发现这里描述的呢，恰恰像当年的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后果一样，就是受到核子爆炸所导致的后果。主在这里明确的预言，这些人会这样灭亡，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六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领导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啊，那些生还的啊，当然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存留，但是那些生存下来的人，每年都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十六节说，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祝棚节呢，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神对他们的保守，并带他们进入了应许地。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我们也一样会守祝棚节，因为神带领我们经过了漫长的旷野日子，将来呢，神要保守我们，保护我们，靠着磐石里流出来的活水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以存活。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十七节说，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啊，如果你不去耶路撒冷，那好啊，你的农作物就得不到雨水了。撒迦利亚书 第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说，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着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里预言荣耀的千禧年国度时期。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研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要进入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也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是意见建议。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都行。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有一天犹太人心灵的眼睛将得以打开，到那个时候，全以色列国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都会认罪悔改，并认识耶稣的确是救主弥赛亚，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上次我说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和他的同工制作了一套关于圣诞节的 DVD， 里面主要讲到耶诞节的习俗背景和一些传说。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想知道耶诞季节究竟是指什么，它跟耶诞节有什么关系，请查克老师解释一下。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古代欧洲地区的人们在隆冬的时候呢，会摆设筵席来庆祝，英文呢叫做 Yulefest。 Yule 这个字呢，可能是原来的古德国文字，意思呢就是转动了轮子，它的含义呢指太阳光线增加。另外 Yule 这个字呢，也可能出自于古 Anglo-Saxon 的古字 Go，意思呢就是筵席。我们不管它是来自古德国文字或者是古 Anglo-Saxon 文字，反正呢就是说，到了隆冬的时候，欧洲的居民会摆宴席，大家呢热闹一番，互相鼓励。这当中呢要满足两个基本的需要。第一呢，就是人们享受节庆的宴席，使得大家能够欢聚一堂。第二呢，因为冬天工作日子呢非常短，而且呢冬天天气严寒，大家要忍耐，所以他们举行这种庆祝的筵席来痛快一番。因为冬天过了，春天就要来到，万物将要复苏。在这个圣诞节，人们用常青藤圣诞装饰物啊等等，把家里呢装饰一番。而且呢，特别燃烧圣诞节的木块，点燃了蜡烛，意思呢就是说，有一天呢，漫长的冬天就会过去了，春天就要来临。尤就是人们在隆冬的节日，期盼着春天的到来，万象更新，一切呢焕发生机。这就是圣诞季节尤和圣诞节的关系。
非常谢谢查克老师。弟兄姐妹，您如果对这次的内容或者是圣经别处的经文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交通，他很乐意的为您解答。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经常为我们这个节目祷告并且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下次我们开始查考马拉基书，主要的内容讲到以色列人藐视神的爱。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